沉浸浩瀚书海，阅读知识篇章。欢迎收听天下文化 Podcast。
欢迎收听天下文化 Podcast 书房现场单元，我是主持人谢文宪宪哥。今天要给各位的金句是：乐在工作的哲学可以浓缩成一个句子，找个能够挑战能力跟想象力的工作，这会让你精神振奋，挹注宝贵的资源，一分一秒都不愿意浪费，如此你才是真正的富有。今天要跟各位导读的这本书是《乐在工作》。老实说，这本书啊，跟我的年纪有拼啊，因为两位作者其实很早年这本书就出版，我是看到畅销经典版的关系，因为接触到《乐在工作》，其实我先看到的是高新勋教授写的一篇推荐序，里面提到了天下文化的总经理林天来先生的故事。对我来说，因为故事的本身非常吸引我。2021年因为有机会参与天下文化跨年的演讲，我跟林天来先生有一些接触，我一直觉得他就不像是一个总经理啊，他就是很亲民，然后很和善，然后讲话也非常好笑，然后就一直叫我出书出书出书，我就一直没有很想要出书。结果这个透过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我今年终于又在天下文化出书。我一直觉得啊，一个公司的总经理，他经营策略、方向、目标，到底他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如果你要我讲答案的话，我的答案就是他非常喜欢他的工作。他可能发现了我真的很适合在天下文化出书，他就一直无所不用其极，不管任何方式告诉我说在这里出书有多好。也跟大家预告，我的书籍在2023年的12月23号，我55岁生日当天，要在天下文化出版。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极限赛局》，不管《极限赛局》也好，《乐在工作》也好，这里有31篇非常值得各位细细品味的书籍。它是一本经典款，在最近重新出版之后，我觉得任何时间来看这本书都很适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保险经纪人，他非常的优秀。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如果在金融业做 HR， 他以前的工作就是邀请宪哥去他们公司上课，然后呢他都是别人去拜托他，现在转换跑道，这五六年的时间变成保险经纪人，他的工作是要一直拜托别人，而且每一个工作每一年度他都拿到非常高的奖项。他的成就以及他如何面对乐在工作过程中所遇到的所有挫折，他今天会跟各位做仔细的分享。他是谁呢？何秀林 Anita， 马上来咯。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天下文化 Podcast 书房现场单元，我是主持人谢文宪宪哥。今天跟各位一起导读这本书《乐在工作》的是何秀林 Anita， 请 Anita 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Anita。
好，一开始我想要请 Anita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刚刚特别跟你说，你说你之前从金融业 A 金融业 B， 之前还待过大卖场，然后到这个保险经纪人，中间的转换我相信各位可能这样听轻描淡写，你可能也很难理解这中间到底有什么难处，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好的，对，就像刚才宪哥说的，我大概有过去20年都是从事人力资源的工作，其中大概15年确实都在金融业。对，然而在5年前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大家很害怕的一个名词，叫做中年危机，就是噔噔。对，以前呢，其实在做 HR 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去资遣人的，但在42岁的那一年，换自己被资遣。对，所以那个时候对自己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低潮。对，在那个低潮当下，其实有做了一些思考跟评估，所以最后我想要尝试做业务的工作。很开心这5年活了下来，活到现在。是，所以就是从内勤到业务，这个对很多人来讲是觉得不太可能。以前宪哥常说，你做任何的决定，你最好是3点不动1点动、对，那我是全部一起动，所以差点掉到地上去这样子。对，但是这也是一个蛮好的经验。所以这次来读这本书，其实里面真的31篇，我觉得每篇都好有感觉。
好，要请你谈这本书之前，我再问一个问题，因为不要说乐在工作了，你从职业转换的过程中一定是挫折一连框啊，因为你想想看嘛，你要从一个别人都拜托你的工作，到时候你要去拜托别人，这中间的转换难道没有挫折吗？谈谈你当时遇到几个主要的挫折跟困难。
困难蛮多的，第一个先从家人来看。我记得我刚在转职的时候，一开始我爸爸呢就帮我接小孩回家，有一天我印象很深刻，我们在厨房，他对着我说，因为我是排行老大，他说 欸、老大老大，你现在失业了、嗯、你要不要赶快找工作、
嗯嗯、
对爸爸来讲，以前的人来讲，从事保险业好像就是找不到工作才去做的。
对、
欸、其实那时候是快要哭了，因为爸爸的担心不是看不起我，我知道，所以那时候我对爸爸说、嗯、爸，我不是失业，我在创业。
好，很好，
是，
非常好。
所以在那个当下，其实我就告诉自己、嗯、我一定要成功、
嗯、
我觉得爸爸这件事情是我的关键、
嗯、
那当然第二个像宪哥提的要去跟外面讲、
嗯、
对，那我这个人喜欢走光明正大，我不太喜欢说、嗯欸、我突然约宪哥然后跟你讲我在做保险，我觉得这样很没品。我喜欢跟大家讲、
嗯、
我做什么工作，那我来约你。对，那当然就是一般的世人对于这样的一个工作还是会有一点嗯眼光不太一样。
对，
那我印象中很深刻是我曾经回去某一家公司、
嗯、
去跟几个同事打个招呼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同事就声音高八调对我说、嗯、哎呀安妮塔你回来找客户啊、
哦、
那时候很想给他扒了去、
嗯、
对，因为 我觉得很多人是用社会一般的眼光来看业务的角色、
嗯、
对，但我觉得那一块就是自己的心智要够坚强，我就觉得那是你不懂，对，那是你亏大了、
嗯嗯、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会是我觉得我印象中很深刻。那当然常被客户拒绝这一块也是蛮正常 的、
嗯、
也是蛮正常的、嗯、所以我觉得做业务感觉真的是重新再活过、
嗯、
重新再做人的感觉。
对，所以我当时我要导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其实念头大概就是选择几个人，你就是其中一个最适合的、
嗯、
我觉得你来谈这个所谓乐在工作跟你的转职完全相反的四个字、哦、好，那当然这本书其实有很多值得谈的篇章，有没有哪几篇你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他的第一篇、
嗯、
叫尊重自己、
嗯、
就像刚才提的，其实别人在看你这个角色的时候、
嗯、
可能是看清的、
嗯、
对，但你自己如果自己都看清这个角色，那你就不用活了、嗯、
对，
所以我觉得我是很看重我这份工作，他的工作是有他的价值意义跟使命感，所以我觉得在尊重自己的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所以每一个人其实就像那个林天来总经理讲的，他即使他是一个工友，可是他怎么去尊重自己的工作跟这个工作可以带来的一个价值、嗯、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最有感的部分。那再来的话，里面当然也有提到包含你的态度要很积极还有全力以赴、
嗯、
我常开玩笑说见人就是矫情，不是骂人啊哈，那个健是健康的健、
嗯、
那矫就是很勤，因为我其实很喜欢运动、
嗯、
那这个也要感谢宪哥，真的是在12年前
了、嗯、
对，那时候老二真的在肚子里的时候、
嗯、
那宪哥那时候是21天的行动的力量、
行动的力量第一本书，
对，然后我就告诉自己说好，那我要带球运动开始走，就这样子每天早上5点晨走，一直走到现在12年了、嗯、早上的话是每天5点起床、嗯、但我每天规定自己要走10000步，
5点起床加10000步，两个都要做到吗？
哎，早上大概都走6500步，因为回来我要做早餐了。然后，但是我整天的行程，我一定要规定自己走10000步。
那不容易，你说真的一个月那也就是罢了，你要做10几年，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啊。对，12年，所以就是说在里面看到不屈不挠，就像例如说台风天你要不要出去？
嗯，
下雨
天
要不要出
去
啊？这时候宪哥的金句又出来了、嗯：下雨天是勇
者
天
下。
所以我觉得我脑中植入很多宪哥的金句，所以让我觉得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自己会激发自己继续往前走、
嗯嗯。
对，那挫折其实睡个觉就过了。
嗯嗯
嗯。
当然，全力以赴其实是我的人生座右铭了。我通常帮人家签书，我都签全力以赴，要么就不要做，
嗯、
要么你就要做到最好。
没错。
当然，全力以赴这一篇文章，我其实看得非常有感。你可不可以稍微提一下，就是人家就是不看重你，觉得你怎么人资啊，什么 HR 跑去做保险，因为你待的金控只是我们不方便讲啊，讲出来都是吓死人的金控，两间都非常大，可是同事会这样对你，可能他也看清你，你要从你自己尊重自己开始。你可以告诉我你当时做保险前面半年你怎么样全力以赴吗？
前半年说真的，我常开玩笑说那时候42岁、
嗯、
我把自己当成24岁、
哦、真的
重新学习。
那时候小孩跟大家讲有多大？
小孩一个小五一个大班，
那个时候，
对，那个时候、
哦、那所以那是5年前嘛，
5年前、哦、现在一个高二一个小六了、
哦、
对，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小孩真的很小，所以自己那时候是我把自己当海绵，对，因为我觉得既然都要做转职、
嗯、
那就要重新把底子打好、
嗯、
对，42岁好像也不太老了，人生才一半而已、嗯嗯、所以要重新的学习。
说实在大部分人不敢尝试，
前半年当然就是说真的啦，那时候刚好有失业给付，所以也感谢政府这个部分让我撑过前半年。那这半年说真的就打基底，我开始不知道客户在哪里啦，也有点害羞跟心里无法负担，就是说我该怎么走出去，怎么去跟人家开口。所以那因为也基于前面二十年在做内勤的一个工作，所以可以让我每天说真的我就每天九点就到公司，然后每天把该学的先学好，
专业
专业底子啊，什么系统，因为在保金公司什么都要懂，那就非常的复杂，对，我们的脑容量真的很小，可是就是要把它做好，所以在基底的这个部分先把它做好。那第二个当然就开始要勇敢跨出去，那勇敢跨出去也感谢我某一家金控的一个男同事，对，他愿意让我去协助他，然后愿意给我信心，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是，
对。然后说真的我不是喜欢什么背话术，这种不是我的 style，对，我觉得我做这个工作之所以做这个转职，我是认真的评估过，是说我怎么样像一个顾问一下了解客户的需求，然后提供客制化的方案，这是我一直以来的这个初衷，所以我并不是要销售东西，我觉得销售东西就太 low 了，然后这个部分对别人来讲也不好，所以在那个部分其实常常
拉扯，
对，自我拉扯，就我要这样做吗，因为惨了怎么办，又要养小孩，可是你这么做你就破坏你的原则了，所以一直在拉扯这一块，这是前半年我觉得最痛苦的地方，因为那时候在梦想跟现实是有落差的，
是，
对，所以这一块是真的比较挣扎的地方。
好，这本书其实有31篇，我自己也特别挑了几篇，我也想请教一下 Anita 的看法，因为像掌握机会，说真的你今天也大可不用利用上班时间来跟我聊这个 podcast。 好，那我不知道对你来讲这个是不是机会，我知道你有组织读书会，读书会你也可以不用去当组长，这个是不是掌握机会，或者是汲取教训，因为我自己对第13篇第19篇我是很有感觉，我想听听看 Anita 对这2篇的看法好吗。
第13篇这个掌握机会其实也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像新哥讲的，其实不论今天录 podcast 或是说在做读书会的一个组长，其实我的心态都是一个可以学习，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机会点，对，那读书会里面当领袖虽然有点辛苦，但我觉得那也是一个乐趣跟学习，因为能够让下面的伙伴们能够大家真的很快乐一个学习，我会间接的感受到那一份喜悦，
是，
对，那 Podcast 对我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新奇的东西，对，而且还可以跟宪哥对谈多好，对，这种机会不掌握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所以像其实有时候反过来我们如果去拜访客户你不开口也是真的没有机会，
对对，
所以很多人很容易就是会觉得啊我真的是啊这个仕途很差，怀才不遇，
怀才不遇
这时候我又要套宪哥讲的
来来来，
车要开出去船要开出去，你不要停在车库跟港口，
我以为你要讲另外一句，怀才就像怀孕，怀久就会被发现。
哎，这是新的，我是被取材。
怀才就像怀孕，
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掌握机会这件事情，确实机会是自己去掌控的。如果机会都在你面前，人家跟他说啊，我不要，我不行，那就真的很可惜。如果是我，通常都会说我试试看，
试试看，对，
我试试看。如果我真的不行，那就是我不行。可是我不会一开始就说拍谁
不行，
没法懂。嘿，对，所以掌握机会这件事情，在听众里面如果很多的工作者，我觉得有机会你就上吧，就回归到宪哥说他出社会32年，我出社会其实也25年了对，那我记得那时候公司在办也是需要尾牙主持人，直接就上去了，对，就是我来后马给你
40%就先冲了，
40%就先冲了，对，我这本书今天有带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从小小的到现在好像很多机会你去堆叠起来，就发现其实是自己去愿意 open mind，然后去接受，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玩的一个点，所以这个第十三篇一定要看，划重点。
那个呢，第19篇呢，
第19篇其实也有提到啦，就是说我们常说失败为成功之母，对，可是真的遇到失败你还真的不知道成功的母亲在哪里，就像刚才提到当时真的遇到被资遣的时候哭超久的，
你哦，
我哭很久，
真的，
我平常是不哭的，你知道我是一个很坚强的人，
很乐观呢，
对，很乐观，可是在那个当下我就开始为什么是我，明明隔壁的那个比我混啊，那为什么是我被资遣，然后再就是啊，我是有那么差吗，我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所以那个时候大概
走不出来，
真的走不太出来。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到忧郁症啊，可是就是真的心情超低落，然后常常为自己打问号，我到底那为什么我会在这里、
嗯、
那到底我过去二十年的职场是怎么来的，
了解，
对，我过去怎么转职的、嗯、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汲取教训这一块我要从低谷爬出来我觉得不容易、
嗯、
可是就像这书里面提到的圣经的一段话嘛，我们常常是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
嗯，
向着标杆直跑、
嗯、
对，我觉得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标杆，但是我觉得我要开始，我要忘记这件事情，不然我自己走不出去。因为宪哥以前都有讲，你如果不喜欢这份工作你就不要抱怨嘛，
嗯，就不然不要做啊，
就不要
做
嘛，
就要
做
好一点，
对对对、嗯、那我觉得在被之前通知的那一段还有一段时间叫做三个月的绩效的改善期、
嗯、
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就告诉自己，如果这三个月分数假设是过的话，它标准是80分，如果是过的话我会自己写离职单、
哦
嗯、嘿，我是花木兰个性，士可杀不可辱、
嗯、
好，那可是如果没有过那其实就是预期之内、
嗯、
那宪哥猜猜看那时候我几分？
超过80、哦、
79分、
哦、那可能主管跟你之间有一些什么，
对，有可能、哦、那到现在其实有一些问题我也搞不清楚，所以呢、
啊、时间过了就过了啦，
对，二十年 HR、嗯、我就是以自己的金句啦、
嗯、
原来我不是做后宫的料、嗯、对，所以汲取这个教训、
嗯、往前冲了，
对，我就告诉自己其实不论你遇到什么不幸，我觉得只有继续的生存下去、
嗯、
证明自己不是失败者。为什么会每年都得奖？我觉得那也是有点那种勾践复国嘛，我要让你、
嗯、卧薪尝胆。
对，你要怎么努力、嗯、那当然还有刚才讲深层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不想让我的爸爸妈妈担心、
嗯、很好，
对，都42岁还让他担心，我觉得蛮尴尬的、嗯、
其实你的小孩也会以你为荣，因为你芊芊我也知道嘛、嗯、所以小朋友我也知道他们有时候小孩子不讲他也知道妈妈很努力。好，最后我想问你，因为林天来社长这一篇我自己是看得很有感触，我不知道你从一个读者的角度你怎么看这一篇，
真的很不容易、
嗯、
我在想象如果我今天换位思考，假设我自己是工友、
嗯、
我有没有办法真的看了这本书、嗯、我就可以让自己的观念转变、
嗯、
甚至开始翻身、嗯、对，然后把自己的故事整个大反转，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很不可能、
嗯、
如果套在我身上我觉得真的很不可思议，
对,、
嗯、对，那 even 他跑到这边来做仓管员的时候、嗯、我觉得这一块这个毅力说真的就会让我想到以前那个抓萤火虫来看书的那个故事。对，我觉得会有那个画面，就是说你一个人，我会发现说从这个总经理的身上会觉得说一个人真的想要成功、
嗯、
你自己定位好自己没有人可以阻挡你、
嗯、
对，这是我看到然后很不可思议13年这样子从工友怎么变总经理。所以从他这一篇我也看到另外一块，就是说真的阅读可以改变一个人人生，
嗯，太好了，
对，所以就是说从精神面你自己去定位自己，然后从实质面你去行动、
嗯、
甚至真的读各种的书来提升自己、嗯、增加自己的视野。所以我觉得总经理有机会要认识一下，因为真的很厉害，应该是偶像之一的。
好，我会跟天来讲一下。好，最后我想请那个秀玲帮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这本书适合谁读，或者是他怎么读会比较适合呢？
其实这篇我觉得这本书蛮贴心的哈、嗯，它就31篇，然后真的网络上其实也有人更贴心，把它画成一个时间表，一天看一篇，刚好31天，
刚好，
我、嗯哦、刚好看完了，你的精神饱满。那适合谁看？我觉得如果你今天刚好，因为其实年底很多都是在做职业转换的评估，
嗯、对对，
或者是说很多人可能在这份工作上做久了，暂时忘记了什么叫热情，
嗯、
我觉得很适合来看，因为里面不论是从心态面或者实作面，都有提供很多的做法跟例子，嗯、所以其实只要想看的。愿意看的，我觉得真的适合每一位读者。
嗯，好，非常好。今天真的很谢谢秀玲林塔，除了她分享这本书的一些几个重要的篇章以外，也谈谈她自己的职业生涯的转换经验。我对她一直都是很新鲜而且崇拜了，因为说实在，她的读书会是真的做得非常好，而且每一个她的成员都很喜欢她。她不只是那种会招呼大家的像妈妈姐姐的角色，她的内容物很深入浅出，对很多的读者也都很有帮助。今天请她来谈乐在工作，我相信对大家会很有帮助。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谢谢，拜拜。
欢迎各位收听天下文化 Podcast 书房现场的现场单元，我是谢文宪主持人。刚刚邀请了何秀玲尔妮塔来谈谈这本书的几个重要的篇章，我想在今天最后的时候跟各位谈谈这本书的英文书名。它的英文书名叫 The Joy of Working、哦、Joy 这个字 J-O-Y， 它把 J-O-Y 三个字用三个不同的英文字来做一点说明。 J 呢，它是写 A job well done，简单讲就是你还是要先做好一个工作了，一日之所需百公司为备，没有谁比谁重要，每一个工作都很重要。刚刚我一进来还有人泡茶给我喝，我都觉得那个泡茶人他都知道我要喝国宝茶，他都能够记得我的喜好，你说他不重要吗？全力做好你的工作， A job well done。 第二个 O 就是这个乐观，当然乐观这个字眼我觉得从何秀玲的身上看到很多，不管你今天有没有面临到被资遣的这种机会，如果换成是我也很难乐观。或者是我在2019年得到癌症的时候，医生跟我讲这个事情，我看他这样子支支吾吾，我就知道一定不是什么好消息。你说我真的能够乐观吗？一个对工作有热忱的人，如果没有乐观当作核心精神，你觉得你的工作换什么工作你能够快乐吗？第三个 Y 就是 You，你自己，你要重视你自己。刚刚秀玲特别强调了尊重自己，如果你连自己的工作你都看不起，你觉得你还会奢望谁来看得起你？这本书其实我认为非常的贴心，31篇，一天看一篇，其实非常的简单，非常容易懂，而且加上后面又有一篇刚好林天台先生的故事，我看得非常有感，介绍给各位这本书。这本书是经典的畅销巨作《乐在工作》，《The Joy of Working》。希望各位喜欢，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